中信月刊2012年5月第51卷第五期总编号601，出版中国信徒报道会，录音员李林美贤，制作 Talking Book Library TBL 听书馆，由国际基督教示弱协会 CBM 在1986年建立。无私的母爱，作者赵淑仪。我11个月大的时候，小儿麻痹症在香港流行，预防疫苗要经过几个月才能够运到香港。就在那时，我不幸染上了一场高烧，将活活泼泼正是在度学行路的我变成了软脚蟹，不能够发力行走，需要用脚架辅助。直到而家，我仍然未试过跑步的滋味。那个年代，残缺的小老哥多数被父母视为包袱，但感谢我的妈妈，她对我不离不弃，反而加倍费心机来照料我。记得妈妈时常抱着我到处去寻医问药，亲友们给她很多意见，讲在什么地方有个什么医师，又有些什么秘方，什么的医疗方法等等。妈妈带着我回到当年仍然未曾开放的广州，接受针灸和做手术等等。听讲我的左脚脚趾是由一位铁打医师帮助我恢复知觉的。爸爸为我做了一个训练走路的木架，由妈妈细心训练，我由双脚都要穿戴脚架行路，操练到只需要右脚穿戴脚架来行走。无论在金钱或者时间上面，爸爸妈妈都为我做了不少的牺牲。妈妈又想到我一个人寂寞，特登为我多生了一个妹妹，我们的年纪相差1岁，从幼稚园到中学毕业都在一班上堂，老师亦都特意安排我们坐在一起。后来我们移民加拿大再到美国，妹妹 Sharon 都同我在一起，我们无所不谈，是最好的密友，不折不扣的相依为命。当时香港的学校大多数是不收那些残障的学生，残障的小哥要上特殊的学校，同埋啲弱智的小蚊仔一起上堂。妈妈坚持不俾我去读特殊学校，佢知道我的智商是冇问题。为咗俾我受正规的教育，佢到处求人写担保信，证明我的智能是冇问题的。然后又到处去访寻愿意接纳我的小学。终于他找到在平石村圣约翰小学，母亲就安排我和妹妹一起上小学读书，直到小学顺利毕业。没有妈妈锲而不舍的精神，我一定得不到正常的教育。妈妈的爱全然是舍己的爱，其中令我毕生难忘的是一次在暴风雨里面，她送我和妹妹上学，妈妈孭住我，妹妹拖住佢嘅衫尾，我哋三个人全身都湿晒，迎住狂风暴雨，妈妈走嘅每一步都系好大嘅挑战。大雨令到佢睇唔清路面，一个不留神，左脚就插咗入去啲泥坑嗰度。当佢将脚掹出嚟嘅时候，只鞋都唔见咗啦。妈妈伸手到那些泥浆里面摸回只鞋，但摸来摸去都摸不到。我们很快脆就要迟到了，妈妈索性将右脚的鞋都摸了，赤脚来走路，将我们平安送到学校上课。这一幕情景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面， 永远不会忘记妈妈对我牺牲的爱。妈妈在1999年因为癌病逝世，她先后与癌细胞搏斗了5年。我为妈妈祈祷，求上帝减轻她的痛苦，至少痛而不苦。我深信妈妈必经历过很多皮肉之苦，只有主耶稣的爱和安慰才能够赐给她世上找不到的平安。平安和喜乐是最好的医治良方。妈妈的一生为我付出了很多，我要给她最好的回报。我由工作5天减到4天，以便陪她进出医院。我把握每一个机会和她分享上帝赐给她的恩典和福音，日日迫切地为她祈祷，感谢天父她施恩怜悯。在一次报道会里面，她表示接受主耶稣做救主。从此我日日读圣经给她听，并且和她一起祈祷，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和她一同流泪，用上帝的话语安慰她。感谢主耶稣，在她最后一次入医院的时候，我们教会的牧师就为她行了点水洗礼，爸爸亦都在旁边观礼，妈妈安详地在一家人陪伴之下安息主怀。我对妈妈说，天家再见。回想我的童年，必定要讲妈妈勇敢的决定，因为这些决定对我一生影响很大。好感谢妈妈伟大的爱，如果没有她这些决定，今日的我不知道是会怎么样。年老时的福乐，作者吴彩云。老人与海是美国著名的作家海明威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我曾经去过迈阿密，参观过他的故居，那幅载有老人的孤舟向着海洋的深处随风远去的画面，好耐都留在我的脑海里面。唔通咁做系老人嘅下场咩？唔通孤独同埋老人系有必然嘅联系咩？边个又能够令到老人摆脱呢个凄凉嘅终极呢？我曾经为此苦苦寻求，但系始终都系迷茫。答案喺边度呢？嚟美国定居，信主耶稣5年后嘅今日，我终于得到咗答案。唔系嘅，孤独同埋老人是没有必然的联系。即使是孤寡老人，只要有上帝的同在，孤独就远离。当今世界在财富上面大抵有4类的国家。一，国富民强。二，国富民弱。三，国穷民富。四，国穷民穷。美国是属于第3类国家。在美国生活了这么多年，耳闻目睹，亲身感受到美国政府对老人的照顾和保护是比较完善和充分的。好像如果你在家行动不便，孤独无伴的时候，托老所就有车来接送，并且提供免费的早午餐。如果你没有屋住，或者当你无力照料自己的时候，可以申请入住老年公寓，价格优惠，设备齐全。当你生活不能够自理，需要有人照料的时候，养老院给你安度终老。此外，经济上面贫困的人可以享有社会资助、副食补贴、免费的医疗照顾以及家庭护理等。反正越老越穷，得到政府越多的照顾。相反，越有钱的他就要付出多些，贡献就越大，得到政府照顾的就越少。这样的现象看起上来好像不公平，但是理念却是和上帝的仁慈和公义相合。好像圣经上面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为乐的， 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下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记载在利未记19:9-10。通过学习圣经，我明白了美国对老人、穷人的照顾，可能是与美国的社会是信奉基督教有关。通过了亲身感受和体验，更增强了我学习圣经的自觉性和信奉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近一两年，我把圣经有关老人和儿女的教导记了下来，作为我处世为人排忧解难的指南和准则，并且努力做到身体力行。通过近年来的不断学习和实践，受益是不少，并且令到我对上帝的恩典有了更直接的认识、领会，真切地感受到上帝是我的保护者，亦都是我的避难所。我的灵命亦都渐渐增长，能够平安喜乐地过日子。下面是我同大家分享我所学到的圣经上面有关老人与儿女的教导的摘录。一、对老人的教导。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活到80岁，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90篇第10節。我今年80岁，按上述的标准都可算是强壮，活着就应该知足，要感恩。我时常问天父，你为什么还让我存活在世上呢？圣经上面讲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以弗所书5:16-17。活着对不信耶稣的人来讲，可能仅是为了生存，但信了主耶稣之后的新生命不仅只是为了生存。主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面所出的一切话。路加福音4:4。我想天父仍然让我留在世上，是因为我的灵命还未曾成熟，所以要再给我一段时间好好操练。当我理解领悟到这一点之后，就十分珍惜在世上的每一天。两年多来，我坚持每天早上读圣经，下午就写笔记，晚上就听圣经电台的各种讲座，好似空中神学院、简明神学等课程。圣灵中时常提醒我要帮助需要我帮助的人，哪怕只是一个微笑、一句真切的问候。上帝又教导我们不要自夸。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小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雅各书4:13-15。所以我的目标不是90、100岁，我只是想好好地在当今的每一日向着上帝的真理和爱的标杆直跑。二、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吸酒作奴仆，用善道教训人， 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信服自己的丈夫，以致凡事尊明我们救主上帝的道，记载在提多书二章二至十节。我们大多数老年人年轻的时候，一边工作，一边是要养育儿女，年老退休之后，还要竭尽全力来照顾儿孙，到了晚年，体弱多病，那就应该得到子女的尊重和照顾。天父也是这样教导的，事实上有不少的子女也是这样来遵循，但往往有很多是事与愿违的，那又应该怨哪个呢？老人又应该怎样来面对这些事实呢？学习了上帝的话语，我们明白养育子女是上帝给我们的责任，不是投资，不是要求回报，养儿防老的观念不是天国的理念，不要计较儿女对你怎样怎样。另外，你如果是住在子女的家，这个家的主人是你的子女，而不是你自己。你虽然帮了他们做了不少功夫，但是身份依然是客，要尊重主人。明白了这些之后，我在儿子的家里经常提醒自己的身份和位置，是客人，是寄居的，因此对他们家里的事基本上是不闻不问，寡言少语，主动降卑，凡事都要问过他先，遇到事要忍耐，不要抱怨，不要发怒，遇到问题或者冲突就祈祷上帝，向天父陈述，求天父指导我怎样去应付，求圣灵动工化解矛盾。实践证明，这几年来在上帝的看顾之下，我和我的儿子是没有公开冲突过，虽然有时也都会彼此冒犯，但是通过各自的祷告，由圣灵帮助解决。因此，原来不信也都不会祷告的我，成了时时事事来祷告，在生活上面操练祷告，并体会到祷告就是欢乐，祷告就是释放，是力量，是解决困扰苦楚烦恼的良药。
三，
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执仗，而常发青，记载在诗篇九十二篇十四节。日前我读到宋美龄的侄话给世界日报记者听，宋美龄在曼哈顿最后的岁月里面说，我姊妹们都死晒了，我的兄弟又死晒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还要留下我。在整整一个礼拜里面，他每日都提起同样的问题。有一日，他似乎找到个答案，认为上帝留下他是为了让他带领那些未曾归信耶稣基督的家人。读到这里，我内心十分激动，他的话语铭刻在我的心里面。我比他年轻，我应该怎样做呢？大部分从中国大陆出来的老人信主耶稣的时间不长，而受到无神论的影响却是很深远，在灵命上面仍然处于儿童期或者成长期，要在新我老我之间来争战取胜并非容易。如果不把握时间，恐怕等不到开花结果就要凋谢了。这个是我最担心的，但我们的优势就是有充足的时间来读圣经、听道、弥补和追赶。我们的生活负担不重，可以放低一切向着真理和爱的标杆直跑。而且现在是信息网络的时代，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只要我们有意向，能够把握机会，还是可以做些传福音的工作的。 好似喺网上边，每日我都会接到好多电子邮件，内容丰富，五彩缤纷，高速咁穿梭于天南地北，把绚丽多彩、光怪陆离嘅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对此，我曾经犹豫，应唔应该参与传递呢啲咁嘅俗世嘅事呢？透过思索、请教同埋不住嘅祷告，觉得基督徒唔能够放弃呢一个阵地，而系要参与呢个喜闻乐见嘅舞台，传播上帝嘅福音。因此，我发出嘅邮件总系尽量贴切地附上一啲上帝嘅旨意同埋话语，传递上帝嘅福音。二，对作儿女嘅教导，你们作儿女嘅要在主里边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大应许嘅诫命。以弗所书六章一至三节，轻慢父母嘅必受咒诅。申命记二十七章十六节，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要尊敬那真为寡妇的，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上帝面前是可悦纳的。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提摩太前书五章一至八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从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彼得前书五章五节，虐待父亲，撵出母亲的，是儿羞自辱之子。箴言十九章二十六节，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变为漆黑的黑暗。箴言二十章二十节，嬉笑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为鹰初所吃。箴言三十章十七节，在你们中间有轻慢父母的，有欺压寄居的，有亏负孤儿寡妇的。到了我惩罚你的日子，你的心还能忍受吗？你的手还能有力吗？我耶和华说了这话，就必照着行。以西结书二十二章七至十四节，上帝在他的圣所作孤儿的父，作寡妇的申冤者。上帝叫孤独的有家，使被囚的出来享福，唯有悖逆的住在干燥之地。诗篇六十八篇五至六节。以上的话确实给老人带来了很多鼓励和信心，亦都造福儿女。但这个是上帝给儿女的教诲，不是给老年人作护心镜同埋尚方宝剑嘅，系上帝同埋儿女们立嘅约，要儿女自己去领会同埋遵循。遇到唔尊敬老人嘅，只能通过不断嘅祷告，祈求圣灵开启佢哋嘅心。万事互相效应，当面交锋只会引起反弹，造成事与愿违。总之，上帝要求我们老年人只要顺从祂的旨意，在世到余下的光阴。彼得前书四章二节，上帝的旨意是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 帖撒羅尼加前書五章十六至十八節。这个是我们老年基督徒随时随地都可以遵行的，亦都是蒙上帝喜悦的。时评：谁能预言世界末日？作者：钱志群。人的意识里面似乎有一种末日的焦虑，活在今天就愁住明天，活在当今又担心未来。最典型的是世世代代都有人在这里预测末日。涉及当前最有影响的是中美洲玛雅人在数千年前的预言。2012年12月21日将会是地球文明消失的大限。21日的黑夜降临以后，22日的黎明是永远不会到来。为此，3年前荷里活就拍出了一出灾难大片2012。在片里面，地球的末日浩劫是从美国黄石国家公园开始的。先是地热异常，继而是超大规模的火山和地震齐发，瞬间山崩地裂，海啸滔天，连世界屋脊亦都没入洪水里面。影片上演几周内，恐惧就笼罩了很多人的心头。如今真是步入了2012年，有些人更担心末日的应验。其实末日预言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次，威廉·米勒 William Miller 1782-1849， 他指出在1843年4月23日是上帝敲定的末日。摩门教始创人约瑟夫·史密斯曾经说过末日会在1891年之前临到。史伯特·罗伯逊曾经在他负责的电视节目700 Club 在那个节目里面，他曾经讲过末日会在1982年2000年1月1日。很多人认为千年虫的问题，很多电脑是无法区分00究竟是代表1900还是2000，会导致很多包括大面积断电和核屠杀在内的一系列灾难。理查德·洛纳在1997年所作的书《2000年5月5日终极灾难》，罗纳德·维恩兰德牧师就在2006年他作的书《2008年上帝的最后见证者》。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都在时间的巨轮下面剪碎了，但人们担心的仍然存在。连科学巨匠霍金在接受美国著名知识分子视频共享网站 Big Think 的访谈里面亦都曾经讲过地球会在200年内毁灭。再远一啲嘅期限係英国自然期刊嘅预言。佢话科研发现一种叫做轨道混沌嘅力量，可能导致地球同金星、火星等相撞，引发太阳系嘅混乱。只不过机会率好低，会喺30亿年之后。世界的确有末日嘅问题。这个是上帝从旧约到新约都反复晓谕我们的。末日不单止是规模空前的火灾、地震、冰雹、烟雾和硫磺、蝗虫、瘟疫、异常的高温和战争等的灾难。最要紧的是在之前有主耶稣的第二次降临，带来他对人类的审判。但是那些出于人的所谓世界末日的预言，不理他是出于恐慌抑或出于科学还是出于私利，都不是我们应该相信和在意的。唯有创造世界和掌管万有的上帝是最有发言权，但他并没有告诉我们是在何年何月何日。 只是告诉我们，悔改是有个限期，罪孽是有个清算，末日越来越近了。上帝的独生子主耶稣降生在世上，清楚地告诉我们，那日子乃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马太福音24章36节，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使徒行传1章7节，为什么世世代代的人预测不到父神所预定的末日日期呢？为什么人的预言总是不能够兑现的呢？因为圣经上面早已经告诉我们，深哉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作过他的谋士呢？罗马书11章33至34节，人的所谓预言，充其量不过是一种的预测而已，不用说是末日，我们甚至连自己听日是怎样都不知道，谁又能够预言自己几时死，怎样死呢？预言的权柄只是在上帝那里，他不告诉我们具体的末日时间，因为他想给我们为末日警醒和预备。你们亦都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记载在路加福音12章40节。怎样预备呢？总是不能够好像那些预言末日发生在1997年天堂之门39名成员那样选择自杀来逃避，或者好像一些人那样选择放纵和颓废。预备末日的唯一坦途就是来到主耶稣面前悔改而重生，重生就可以超越末日之灾，被主接到他那里，享受永远的福乐。天父是爱，作者陈建利。我在1971年在中国大陆出生，细个的时候我记得就是观看怎样去批斗走之牌，然后就是传闻为毛主席周总理的世世大孝打倒四人帮。读小学之后就开始学习五港四美，三热爱，爱党爱人民爱社会主义，学习雷锋好榜样，对待同志要好似春天咁温暖，对待敌人要好似严冬残酷无情。后来上中学大学就学习坚持四个基本原则，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认识主耶稣之后，我然后先意识到在我过去所接受的教育的体系里面是没有爱的，而且还有意无意地挑拨仇恨，好像鼓励清算以及阶级斗争等。我信耶稣之前觉得在这个世界上面没什么可以再令到我感动，认识耶稣之后就时常被主的爱感动到流泪，让我意识到自己仍然是一个有灵魂有感情的活人。我第一次听到耶稣的名字是在中学的课堂上面，同埋宗教联系在一起，凡是有关耶稣的不是精神鸦片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帮凶。此外再没听过或者接触过耶稣这两个字。2004年我来到美国费城之后，首先好奇地发现了在美国的钞票上面都印有 In God We Trust， 我们信靠上帝这几个字。后来妻子信了耶稣就叫我去教会，他说上帝爱你远远超过我对你的爱，因为上帝就是爱。 基于维护家庭和睦的角度，我终于第一次去教会。当时感觉圣洁的气氛笼罩住我，第一次发现圣诗原来是充满了爱的言语，是那么优美动听，触动人的心田，敬畏的心油然而起。再后来是牧师每晚打电话来请我们去查经，甚至亲自开车去到我们家门口来接我，而且每晚都同我深谈，有时还谈到半夜。看见牧师和弟兄姊妹的热情，亦都不好推却，只好忍耐地听下去。起初最难受的就是要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想我一不抢二不偷，凭良心来过生活，靠劳碌所得，何罪之有呢？感谢上帝，他没给我心硬，尽管我当时是没有心悦诚服，但看见牧师好像兄长，弟兄姊妹好像亲人，妻子亦都归顺了，而且又喜乐平安。2004年10月15日的半夜，我终于承认并且接受了主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后来读罗马书十章十节，是知道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2005年3月27日复活节，我同埋妻子一起受洗，正式归入主耶稣基督。虽然我已经信主，理性上面亦都觉得应该有一位上帝，但有一段颇长的时间，心里面是没有圣灵的感动。后来就渐渐厌烦牧师每日的催逼，从此我就不去教会，又不去查经。现在想起上来，我感谢那位韩国牧师当初如此相逼，更感谢上帝没有离弃任凭我，而是耐心地给我时间，等待时机让我完全信服。2005年5月，我在费城信望爱教会参加一次的布道会，第一次真正被主的爱感动，圣灵充满，泪如泉涌，反复听几位来自中国的传道人分享，坚持查经，周日敬拜，心灵越发受到震撼和激励，终于心悦诚服地跪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上帝的爱是如此深切，我实在无法否认祂。感谢上帝对我的怜悯，感谢上帝对我的拣选。被圣灵感动之后，再去看看周围的世界，仿佛世界翻身过一样，处处都是上帝奇妙的作为，空气、雨水、鸟语、花香，都是在这里述说上帝的爱。我一下子好像看透了这个世界和世上的人，主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我人生第一次明白了我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我过去从哪里来，现在为什么活着，将来要去到哪里。虽然生活中我仍有自己的追求，但我知道追求的最终目的是要认识主、经历主和荣耀主。当我全家信服圣灵的引领，在家庭里面以基督为首，上帝亦都赐福我们的婚姻和孩子。信耶稣之前，我和妻子发生点摩擦的时候，不免彼此挑剔、指责对方，现在则变成省察自己的不足和亏欠。上帝因此亦都大大祝福我们的婚姻，比我们更加用心去体贴、接纳、包容、欣赏对方，更加相爱，远远超过从前，而且爱主越深，爱对方亦都越深。在教育子女上面，圣灵亦都引领我们明白应该好像天父这样爱我们一样来爱小孩，接纳他们， 鼓励他们，靠着上帝所赐的能力帮助他克服眼前的一个又一个的困难，等孩子从小认识耶稣，亲近主，信靠和经历上帝。感谢上帝在我们孩子的身上的奇妙作为，让他们的身心灵越来越强壮。作为一个由无神论教育背景下走过来的基督徒，我是由衷地说，人内心的深处都有对美善的追求和渴望，而一切的良善都是来自做我们的上帝，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他就是爱。愿世上每一个还未信主耶稣的人都能够回转谦卑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承认他是个人的救主，万事都以他为首，必定会得到更丰盛的恩典和祝福。繁华梦醒，作者余佩珠。股市惊魂。1997年，我在香港从事金融已经有六年，由于建立了稳固的基础，股市大涨的时候可以说是应接不暇。当时股票升，楼价升，加上公司的花红也都非常可观，计一计，我原来有这么多钱，真的有点飘飘然了。但在得到的背后也都付出了很多，由于工作压力大，放工之后很累，以前和丈夫吃饭的时候有讲有笑，那段日子却是整餐饭都不讲一句说话。同事的关系本来不错的，因为招来了妒忌而彼此交互。对于客户，我本来是内心有礼，却因为每日四个电话经常同时响起而变得急躁无礼。在事业成功的背后浮现出许多人性的缺点。1998年1月发生了惊动整个金融界的事，一只三四线的小股在临收市前急跌八成，接着后来的四日每日都有一只小股大幅下跌七成至九成，而头一日跌市的那只股票刚刚就是我一位客户在半年之内不断炒作的，我亦都因此卷入了近1200万元的股票漩涡，要即时见公司的律师，亦都要上香港联交所和刑事侦缉处，即是 CID 那里接受问话。我的客人是太平绅士，他本来授权给我，但为了不愿意负上这1200万的责任，反过来诬告我盗用他私人的户口。奇妙的是，在事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我就被老板召见。当我正在回答问题的时候，脑里面突然出了这句话：这是上帝的呼召，你要回北美。奇怪的是，我已经有20多年没去教会，亦都不看圣经，亦都不常祈祷，就算是自己想回去北美，亦都不会想到是上帝的呼召。和联交所见面之后，他们表示相信我是无辜，但需要有确实的证据。 CID 亦都相信我所说的，就不会起诉我，但他们都有困难，因为太平绅士的地位特殊，不能够随便传召。那时我非常彷徨，心里面还可惜差三日就可以过户的花红眨眼间就化为乌有，一下子从高处跌下来，那份飘飘然的感觉就变成了忧心忡忡了，每日24小时心里面都没有平安。感谢上帝，就是因为从高处跌下来，我学会了谦卑，学会了倚靠，完全交托和信赖上帝。当我感到自己无能为力，身边的人虽然支持我，亦都帮不上什么忙，我想起爱我的天父，于是就回到他的面前。我在日记上面写下了我每日的祷告， 1998年1月21日，嗰度咁样写：上帝啊，请你让我呢只迷途嘅羔羊再一次蒙恩，请你饶恕我，唔好离弃我，一切都交托喺你嘅手里边。感谢上帝听祷告，当我完全交托俾佢，困难一个个就迎刃而解啦。公司的录音带通常都只是保存3个月，但奇迹地竟然找到我半年前客户电话授权那段录音带。朋友介绍2间大律师行，长谈之后一致表示，只要我清白，那1200万元的巨款就不会落在我的身上。最后当我们决定回北美的时候，楼价大幅下调，本来是很难卖出的单位一下子就卖出了。我向上帝许诺，决定不会好像以前那样遭遇困难挫折的时候才找他。我要爱他，依靠他，就算在风平浪静快乐安逸的时候，我都不会忘记我的上帝。
生气闯祸。
1998年8月，从香港回到加拿大爱文顿定居，得到朋友的介绍，9月在当时的嘉华商场做推广，每月要筹办一个节目，目的是要带起热闹的气氛，增进人流和吸引新租户。虽然有挑战性，但做起来都挺有趣。1999年商场要举办1年3日的农历新年年宵市场，足足用了1个半月的时间来筹备。节目的吕思仪照例邀请一位赞助商某银行的职员帮忙，点知我和这位小姐竟然在电话上面吵起上来。在极不愉快的气氛之下，我嬲到将个电话掟烂了，接着就气急败坏地向老板投诉他的不是。回屋企的时候，啲气都未曾消，又打电话俾佢嘅银行经理，数说佢点样无理，唔识得礼貌等等。记得当时嬲到连自己嘅脉搏跳动都感觉得到。年宵市场办得好成功，只系开幕仪式嘅时候，我故意自己做司仪取代咗嗰位银行职员。
到登报名谢赞助商嘅时候，
又故意忽略了那间银行。银行经理当然马上就兴师问罪，向我的老板抗议。我的老板是一位60多岁的超级好人，他是一个白人来的，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对我说，你既然帮我做事，我当然要支持你的一切决定。但我们是基督徒，应该有自信，不应该好斗。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嘴巴里面还在唱着 Hallelujah 的调子，忽然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于是放下手中的文件，低头祈祷，感谢上帝赦免我的罪。奇妙的是，我祈祷的时候感到有一种力量拥抱着我。我知道我犯了罪了，不应该跟人家争，而且生咁大嘅气。上帝提醒我，你哋饶恕人嘅过犯，你哋嘅天父亦都必定饶恕你哋嘅过犯，记载喺马太福音6章14节。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记载喺以弗所书4章26节。爱系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系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3章4至7节。没几耐之前，我和朋友一起吃晏昼，吃紧的时候，我们谈到我重回教会。这位朋友竟然滔滔不绝地发表他的无神论。 我一边听一边想，难道真的没有上帝？明显的，我信心是软弱了了。想不到上帝就藉着这个机会给我遇见他，坚固我的信心。真的，我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这段圣经记载在哥罗西书二章八节。
愿意信服。
回到爱文顿，放弃了繁华的生活，反璞归真，回到自然，享受蓝天白云。休息了一轮之后，2002年我又重新投入金融界，不过这一次就是做简单的出纳员，但逐渐感觉到自己的工作能力并不止于此，于是又做回自己一向擅长的和客户建立关系，并且是帮助他们理财。由于表现好，年年获得大幅加薪，但是我终于决定辞职。为什么呢？因为我希望参与教会的侍奉，金融界的工作太忙，回到家太累，实在是没法子再做侍奉了。当时我开始有些间歇性的耳鸣，后来又发生癌症恐慌，虽然经过检查证实之后是没事，我亦都趁着这个机会，因为健康的理由，申请转为一星期工作四日，逢星期三就休息。这个安排却反而让我每日超时工作，但是我都不介意，因为老板对我非常之好，客人又自动送上生意来，跟他们的关系就好像朋友一样。2005年开始，新的工作体系和程序更加繁复，令到我的工作更加忙碌。从不承认工作有压力的我，开始感到有压力了。有三次半夜醒来，还记挂着我未曾完成的公事。我想辞职，但又不舍得那么好的老板和客户。2006年5月，我去西岸旅行，回来的时候身体不舒服，入了医院，回家又见医生，又是另一次的癌症恐慌。虽然切片检查后证实是良性，但是需要排期做手术。9月手术完成后，回家休息，新的老板打电话来告诉我听加薪的好消息，但是我不觉得兴奋。6个星期之后，上班前我向上帝祷告，求他引领我工作去留的问题，结果上班后几日我就辞职。2007年1月我正式离职，4月回香港探妈妈。回加拿大之后两个礼拜，原本间歇性的耳鸣突然变成24小时不停，而且声浪好大，对我造成莫大的困扰，连考试重回工作岗位的计划都要被迫取消，日日呆在屋企里面，受尽耳鸣的折磨。最恶劣的时候，因为噪音太大太尖，只有坐在梳发上面无奈地流眼泪。
看了很多医生专科都没用，
想不到试炼的背后是有祝福。由于空闲的时间太多了，从来没有灵修习惯的我开始天天读圣经，而且越看越起劲。这个时候我然后先专心是读上帝的话，还有很多的领悟，不断地做笔记，抄了很多金句。2008年我投入福音填词的服侍，2009年底完成了100首的歌，2010年初印刷成书《爱的回馈》送给亲友。感谢上帝，现在我在教会里面侍奉，成立了爱的事团，和弟兄姊妹一同努力为上帝做工，制作福音乐曲、时代曲光碟，和制作音乐话剧，借用人们 熟悉的旋律来代替了福音的册子，以不同的方式将福音呈现在未信主的亲人或者朋友面前，希望他们能够有所得着，这个心愿得以完成。休息了四年，耳鸣还未曾完全好翻，但我没有抱怨，只有感恩，知道一切都不是我所能够计划、把握或者安排的，一切都要寻求主的引导。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是一片云雾，出现了小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这段经文记载在雅各书四章十四至到十五节。烦恼的十八岁，晓君信商。晓君，我今年十八岁，是屋企里面的老二，有一个比我大一岁的家姐和两个妹妹，他们是五岁和两岁。亲友时常都赞我靓，说我活泼，家姐却是表示不想活在我的阴影之下。我自己可谓矛盾，一方面是沾沾自喜，一方面是深深结构，真是不想伤害家姐的。我的性格多愁善感，在屋企里面时时听婆婆和妈妈的闲话，觉得人很虚伪，很喜欢比较，这样令到我觉得非常看重外表和外在的条件，要求自己事事要做到最好，给自己很大的压力。我父母感情不好，时时因为一些小事就闹交，甚至有时是动武添。我在屋企里面得不到爱和温暖，对爱情亦都没有憧憬，心里面觉得好像有一个永远填不满的窿，既渴望被爱，又绝望无奈。我恨自己软弱，无法改变现实，心里面是很郁闷，晚晚以泪洗面，觉得是走到绝境，前路一片漆黑，毫无亮光。我好爱我的家人，爱我的两个妹妹，但又恨他们分薄了爸爸妈妈对我的爱。为什么我要在学业、上班和打理家务的同时还要照顾他们呢？我感到好孤单、无助，好似点样努力都走唔出呢个谷底。妈妈亦都知道我唔开心，但系佢唔了解，佢从来就唔识得关心我，有嘅只系责备。我明白只有上帝系了解我，佢系我可以永远依靠嘅。我唔要依靠人，因为冇一个人能够永远被我依靠，只有主耶稣永远唔会离开我。我真心信靠他，求他帮助，但是为什么他不带我走出这个绝境呢？为什么我不可以踏上光明的路呢？为什么他不赐福给我呢？寻求，亲爱的寻求，我读了你的信几次，对你稍微有点多认识。的确，十八岁是人生独特的阶段，因为你正是在这里从小老哥过渡去到成年人，无论你或者周围的人都需要适应你的变化。有时他们觉得你已经十八岁了，举止言行应该好像个大人，而且应该负起一些人生的责任。有时他们又说你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所以就免不了教训、指正，甚至以为责备都没问题。你自己岂不是一样吗？有时好像小老哥那样和两个年幼的妹妹来争宠，有时又感到自己的肩头上面的担子很沉重，你开始想到恋爱，想到前程，想到人生等等，所以你取名寻求，实在是很贴切。 因为你正在在寻求人生的意义，寻找自己的角色，你希望得到爱，寻找理想中的乌托邦，那都是对的。可惜我们活在一个不完美甚至充满罪恶的世界里面，一切都不是那么理想，我们被周围的人、事和物影响，很多事都不由得我们。好像你无意之中伤害了家姐，你的父母的不和令到你感到家里面没有爱和温暖，你肩头上面的担子和对自己的要求等等，令你感到百上加斤，难怪你的情绪是那么低落。好消息的是，这种少年的烦恼将会随着时间过去，关键是你能不能够松容地来处理这一段的转折期。为什么上帝不赐福我？我很高兴你写信来求教，因为你正处于人生学习的黄金时期，只要你用心学习上帝的真理并跟住去行，你的前路就不至于一片漆黑毫无亮光，因为上帝的话是你脚前的灯，路上面的光。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段记载在约翰福音8:12。你的问题是，为什么你全心信靠上帝，但是他没有解决到你的问题，你仍然感到前路一片漆黑？答案是，真理是非常丰富，人生并不是平面的。不是说你日日祈祷，不结交朋友，好像深山隐士，只是依靠上帝，上帝就会挥动魔术棒，将你的环境和家人立刻改变过来。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困难是化妆的福气这句说话呢？上帝赐给我们的福是很丰富的，祂不是只只有解决难题这个福，祂还有丰盛的生命，要你结满圣灵的果子，有信心，有德行，知识，节制，忍耐，敬虔，爱心等等。可以参考彼得后书1:5-7。不过这些都不是从天上面跌落来的，是需要时间去锻炼。当我们接受装备之后，将来就能够帮助有需要的人。这段经文可以参考哥林多后书1:4。当然没人愿意吃苦头，但是罗马亦都不是一天建成的。属灵生命的成长是必须经历时日的磨练。好像说你求主改变妈妈，很可能上帝的旨意就是你要先改变自己，拓阔你的视野，学习从你妈妈的角度去了解她。为什么他要责备你呢？只是脾气不好吗？抑或他们都看到有些是你没有看见的东西，那些是什么来的呢？你想知识增长吗？他经验比你丰富，何不从他的角度来再看一次？你说你父母感情不好，时常争吵，甚至动怒，这些的确对孩子幼稚的心灵造成很大的伤害。但你心里面有主耶稣，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是记载在腓罗比书4:13。你就先谦卑下来，不要太快定他们的罪，求主帮助你了解父母的背景和他们的内心世界。是不是他们不是不爱家人，只是不懂得怎样去表达心里面的烦恼？是不是他们的父母以前都是采用这种方法去处理矛盾和冲突，所以他们也都学他们自己的父母，但是不知道其实还有其他的方法？究竟他们的心里面有什么困扰， 你学习从他们的角度去了解，并且原谅他们，要求上帝指示你更好的处理方法，这样你的视野就能够拓阔，知识就增加。你主动关心他们，问他们有什么不开心，用付出来取代了要求，用沟通代替了定罪，用原谅代替怨恨。这样你不单止自己的生命得到丰盛，你和家人中间的隔阂亦都必定渐渐瓦解。
怎能喜乐？
我相信你读过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节至到十八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三件事你做了几多件呢？当然你会说，我不是不想快乐感恩，而是无法快乐和感恩，是吗？
一，感恩知足。
其实这一句的经节是包含了一个快乐的秘诀，就是凡事谢恩。人不快乐，多半是由于现实和理想之间有差距，差距越大越不开心，越无法感恩。凡事谢恩就是不同了，是为自己拥有的，而不是觉得应该有的，而感谢。感恩知足是为现在所拥有的，而不是奢求未得到的。荷兰人 Currie Ten Boom 和他的姐姐 Betsy 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一家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因为窝藏被纳粹党追捕的犹太人而被人家捉了，囚禁在集中营里面。他们将圣经藏起来，每晚偷偷地看。有一晚读到上述的经节，说要常常喜乐、祷告和感谢，而 Betsy 就为集中营艰苦的生活，包括在床上有咬他们的跳蚤而感恩。 Currie 呢听到之后就大不以为然，几日之后他们知道玉卒都不想入他们的囚房，因为怕被那些蚤来咬。他们两个就因此而可以自由地每晚读圣经、祈祷，并向其他囚友来传福音。有时我们以为痛苦的事，如果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原来是对我们有益的。建议你养成习惯，每天记录大小感恩的事，感谢上帝，感谢帮助过你的人。
二，关怀他人。
你说好孤单，只有上帝了解我。你是不是没有朋友呢？是不是没有一个倾诉的对象呢？你知不知道上帝做人是彼此需要的？上帝做亚当之后，他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帮助他。然后他吩咐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一节是记录在创世纪二章十八节、一章二十八节。当然这里说的是结婚生子，不过也都可以看出上帝是不愿意我们太孤单，孤单是会令到人家不开心的。心理学家指出，快乐的情绪有助适应环境，提高办事能力，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等等。大部分快乐的人都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同埋有知心朋友。相反，唔快乐嘅人，尤其是嗰啲郁郁闷闷嘅人，人际关系大多数都系差强人意嘅。可能因为太多注意力集中喺自己嘅身上边，以致忽略咗周遭嘅人嘅需要，又或者因为对人有所要求，觉得别人唔能够做得到，造成关系上面嘅张力。我的建议就是，你要下定决心 离开忧郁的攀龙，自己主动先走第一步，关心你的家人、父母、姊妹，了解他们，学习站在他们的立场，明白他们的困境，体谅他们，饶恕他们，爱他们，主动跟他们沟通。或者你会说，这个正是我所寻觅的，希望得到的，为什么反而要我付出呢？没错，施比受更为有福。如果你先走第一步，你会尝到助人的快乐，尝到爱和被爱的快乐，你的情绪必定会因而改善。主耶稣说，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是记载在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一节。当然这个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得到的，万事起头难，现在只要你先行出第一步，而且是不怕艰难，屡败屡战，将你消耗在哭泣怨恨上面的精力用在生命的操练和付出爱上面，我相信假以时日，你必定看到自己和家人的改变。另外，我建议你拓阔自己的生活圈子。你教会里面有没有青少年团契呢？有没有些敬虔端正的年轻基督徒？如果有，不妨跟他们结交，彼此鼓励，同心祷告，一同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同埋做个合乎上帝心意嘅人。
三、校正焦点。
人唔会因为衣食住行嘅问题都解决咗，心里面就会满足嘅。你就系一个好例子啦。同样，如果将人生嘅目标放喺外表同埋讨人喜悦，甚至寻求爱上边，我哋亦都唔会快乐，好似你而家咁样。更紧要的是，如果我们将焦点集中在自己和环境上面，希望有能力能够改变环境，那我们就更加不快乐了。因为现实毕竟是现实，不会随着梦想而改变的。其实做人是需要有正确的目标，上帝做我们是有一个目的的，你的存在是有价值的，你是主耶稣用宝血买赎回来的，活着是为了荣耀上帝，叫别人得福。上帝的话不是枷锁，是生命之道。你遵行上帝的话，不单止人生有正确的方向，还懂得生活的秘诀，知道怎样去面对各种的环境，是不需要环境如我理想。参考《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所以我劝你要改变你的人生焦点，不要成日想着要得到些什么，而是将你的人生焦点集中在遵行上帝的旨意上面，好似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过圣洁的生活，原谅人，帮助人，付出爱心，谦卑，行公义，好怜悯，传福音，练习爱你的家人，爱你的邻舍等，这样你的人生就会变得丰富，多姿多彩，你亦都没有时间晚晚以泪洗面了。最后，我送给你法兰西斯的祷文。主啊，使我作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仁爱，在伤痕之处播下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信心，在绝望之处播下盼望，在忧愁之处播下喜乐。主啊，使我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人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 但求全心付出爱。因为在舍去的时候，我们便有所得着，在赦免的时候，我们便蒙赦免。在向自己死的时候，我们便进入永恒。盼望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真正的快乐。晓君。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如果愿意，请你做以下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面承认你是独一的真神，你爱人类，曾经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面，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藉着祂，我才可以回到天父那里，认识真理，得着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为不认识上帝，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是错了的。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行自己的路，愿意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上帝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祈祷，阿门。
反思搬家的重要，作者方华。
我屋企对面山上边，向来住咗几只猛禽，或者是鹰啦，或者是鹞啦，时常见佢哋喺高空上边盘旋，姿态好优美。近一两年，唔知道系生态环境嘅改变，还系因为禽口过多，猛禽竟渐渐向山下边迁移。我察觉到鸟声减少，形神细睇下，原来山嘅中部新搬嚟咗一家三四只嘅猛禽，难怪其他嘅鸟儿都失踪啦。鸟兽迁徙，当然是为了生存的缘故。他们不用买楼，不用租屋，说走就走，真是很潇洒。我们人类即使找到自己的居所，搬起屋上来，所有的杂物就够你烦恼了。一位朋友最近搬屋，搬迁的第日，我打电话问他，搬妥了没有？他告诉我，仲未曾搬完，有十几个盒上唔到车，工人都有啲意外。因为委托搬屋公司嚟搬迁，事前有专人上门察看确定嘅货量，睇嚟嗰位先生都走漏咗眼啦。我取笑朋友：你收拾嘅功夫太好啦，对方都睇唔出你收藏咗咁多嘢。无论你嘅收藏功夫几咁了得，都系要报销嘅。一搬家乜嘢嘢都要重新收拾，呢个系大部分人唔愿意搬家嘅缘故。前两日喺报章上面，一位专栏作家亦都讲到佢自己最近搬家，书太多，唔可以唔筛选一下，放弃部分嘅藏书。执拾嘅过程里边，竟然揾到几本自己喜爱而又好耐冇见到嘅书籍。之前仲以为是被人借咗去，未曾还返，有失而复得的喜悦，找到自己心爱的物品的惊喜，可能是辛苦收拾的一啲啲的报酬。其实搬家最大的益处，正是在那些令我们叫苦的收拾，痛苦然后才是真正的好处。只有透过收拾，我们然后才会认真舍弃，透过劳累认真思考乜嘢系有意义，乜嘢系冇意义嘅。上帝似乎亦都奖赏嗰啲勇于搬家嘅人。你睇，上帝话俾亚伯拉罕要佢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嘅时候，75岁高龄嘅佢就率领咗全家包啊包啊，浩浩荡荡咁样就搬迁起上嚟啦，连新地址都唔知道噃。上帝让他一直走，他遇上饥荒，要同敌人打仗。 两次几乎被人抢了个妻子。比较之下，旅途劳顿只算是小菜一碟。还有摩西，约80高龄，应该退休了，但是上帝叫他带领整个以色列民族大搬家，在旷野折腾了40年，他都不能够去得到个新居，就释罗归主了。搬家真是要命啊！此后以色列民太不像样的时候，上帝就设法让他们大搬家。看来上帝认为搬家是很有益身心的一回事。耶稣说，飞鸟有巢，狐狸有洞，他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原来耶稣示范的人生是搬家的最高境界，是没有物质上面的固定地方。为什么？因为人一坐下来就不会再动的了。很多人一坐在电视机或者电脑面前就不想再离开，只是一个缩影。人不愿意改变，不愿意离开舒适的范围，固执地相信固有的方法和模式。这个是他们本性的怠惰，但是上帝是一个更新的主，他要更新人，让人有新的生命，有新的关系，有新的生活方向。所以他喜欢你搬家，就不想你坏死在原处。
反省障碍赛，作者白衣。
有一种比赛叫做障碍赛，参加的人或者马匹必须是顺序跨越十至几十个的障碍。有些人的人生，特别是好像障碍赛，挡在前头的不单只是有垂直的障碍、伸展的障碍，还有水障、双重组合的障碍、三重组合的障碍等等。为什么那些参加障碍赛的运动员或者马匹不会好像我们这样遇到障碍就会迷惘、哭泣、沮丧或者停步呢？因为他们早有心理准备，平日在教练的指导之下苦练跨越障碍的技术。我们的问题是，对于人生路障是全无心理准备，一心只是想做风调雨顺的美梦，根本就不会想到要苦练跳过障碍的技能。况且现时流行反权威，我们好像没有教练的运动员，自己摸索，根本就是没有资格参赛，但已经被迫披挂上阵。如果遇见障碍就要跳过去，而不是哭泣，就必须要平日锻炼了。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曾经讲过，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富足，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记载在腓立比书4:11-13。不学就不会识，要学才能够学会。由李林美贤录制的《中信热刊》2012年5月第51卷第5期总编号601已经播放完毕。